祷告，然后，犹大就带了一批人要来抓耶稣，然后耶稣就被抓了，门徒们就四分五散逃走了。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五十六，三十六到五十六，我们现在开始是要讲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晚上发生的事情。晚上发生的事情的话，其实犹太人的算法就是晚上就算开始一天的开始，所以这个晚上的话，对犹太人说来已经是星期五了，然后白天啊，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是星期五啊，所以我们。大家了解这个是周五晚上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一起来念三十六节啊，念到五十六节，三十六节一起来念，念到五十六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带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进行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他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硕刀入鞘吧，凡动刀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么？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好，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啊。所以耶稣，我们说他离开了最后晚餐的地方，走在路上的话，他继续教导门徒，教导很多事情，然后最后为他们祷告哈，离别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是我们上个星期三查的，那个祷告我们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约翰那马太福音没有记载那个 最后晚餐的事情记载那么详细，那约翰福音记载的详细啊，我们看了约翰福音这个对最后的晚餐耶稣的教导。现在我们回来看耶稣走到客西马尼园，那耶稣同门徒来到的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客西马尼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字的意思是，这个是他们用的口语啊，亚兰文啊，亚兰文，亚兰文，这个不是不是希腊文啊，谢谢，非常谢谢啊，不是亚兰文。亚兰文的意思的话是，克西马尼这是压榨橄榄油的地方，地中海的沿岸哈，地中海沿岸他们产很多橄榄，然后他们就橄榄就压榨成橄榄油。橄榄油的话我们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油，是不是？我们今天哈做菜的话我们都喜欢用橄榄油啊，因为我们说地中海附近他们煮菜都用橄榄油，所以是有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所以我们用橄榄油。那克西马尼这个字的意思就在那里是压橄榄油的地方。克西马尼园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啊，耶路撒冷东边，东边也有一个溪叫做吉伦溪啊，吉伦溪谷地的外边。橄榄山也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啊，靠近橄榄山，所以橄榄山一定有很多橄榄了啊，所以克西马尼园大概就是橄榄山那边橄榄都拿到这园子来压榨啊，压榨成油这样。我们说克西马尼园是，我们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圣经上第一个所谓园哈，在哪个地方说到？创世纪里面说到哪一个园？说到伊甸园，伊甸园啊，克西马尼园跟伊甸园有对可以对照的地方。伊甸园的话，我们说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被试探的话他就犯罪了。那现在我们说在克西马尼园的话，我们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啊，或者是最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耶稣第二个亚当他胜过试探，在克西马尼园说他祷告的时候，他最后可以完全就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说他胜过试探。所以我们说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对照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就伏在地祷告，伏在地祷告，这里讲到耶稣伏在地祷告。所以这圣经上告诉我们，祷告有各样的姿势都可以，站着祷告也可以啊，然后坐着吃饭的时候当然坐着祷告，然后这里说耶稣伏在地祷告，这也是我们祷告会说大家都跪着祷告的，就是说这个是学习这个主耶稣祷告的例子。那主耶稣这时候呢，这时候是他要那些人啊，要一些他的十一个门徒跟着他了，他要八个门徒坐在那里，坐在门口地方，坐到靠这个园进口地方。然后呢，耶稣37节是说，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雅各约翰，带着三个人进去啊，进去比较深啊，园里面比较深的地方。这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是主耶稣最亲近的哈，最亲近的人啊。本来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们说啊，就说有这三个人是跟耶稣关系特别亲密。我们说在另外地方也看到耶稣只带这三个人去， 在什么样的地方耶稣只带着三个人去？在耶稣上变形山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耶稣上变形山变形的时候，只有这三个门徒也跟，只有这三个门徒跟着他。所以耶稣现在带着他们进入更深的园内。那最后呢，最后就是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他自己再进去，就说他带着他们，这圣经说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等候，和我一同警醒。39节，就他就稍往前走，就进去更里面地方，他伏伏在地啊。所以就说最后祷告的话，耶稣是私下的啊，进去里面来祷告。这个我们说，其实耶稣这样做，我们说也应验了以赛亚书，应验以赛亚书63章第3节。以赛亚书63章第3节那边怎么说呢？我独自啊，我独自揣。揣酒榨，就是在榨酒的地方，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所以我说在这里也是有应用，这个应验了以赛亚书那边说的，一个人进去哈、啊，进去到这园里面最深的地方，他门徒是就说没有在他旁边。耶稣这时候忧愁极其难过。极其这个字是就说门徒们从来没看过耶稣那样的状况，耶稣极其难过，极其的难过。那耶稣也跟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啊，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原文呢，原文的意思是说，我灵魂里面几乎要死，灵魂里面几乎要死。这表示就是说他灵魂里面有极大的负担，极大的负担，重量要压在他的身上。这怎么就是怎么可以再进一步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说耶稣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瞬间就是我们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啊，天地都变得黑暗，我们的罪在那一瞬间都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那是耶稣最大的负担啊，我们的罪压在他的身上，耶稣这时候已经看到了，所以他说我的灵魂是几乎要死，有极大的负担将要在我的灵魂上面。那耶稣是在这样的困难状况，他需要有人在他旁边支持，他要那三个门徒，要那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要他们在那边跟他一起警醒祷告。但是我们再看下去的话，知道就是他们没有警醒祷告，他们反而睡着了，他们在那边没有耶稣最后的时候需要门徒支持他们，他的时候门徒这三个最亲近的门徒没有支持他。然后39节就是说耶稣就稍往向前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耶稣这时候这样的祷告表示什么？表示说耶稣，我们说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在这时候他这样祷告，就表示出他是他的人性的一面，他的人性是他不愿意，他害怕喝这个苦杯，不愿意喝这个苦杯。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他也是完全顺服父亲的， 完全顺服父神的，所以他接下去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知道顺服父神旨意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也愿意顺服父神旨意，所以他这祷告有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他自己害怕，不愿意喝这苦杯，但第二部分他就说他跟父神说，他爱父神的缘故，愿意照父神的旨意成全。所以主耶稣跟父神关系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祷告说，我父啊，啊，说称呼天上的神是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跟我有特别关系的一位父亲。这里有讲到，就是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个杯叫就代表什么呢？这个杯代表什么？这个杯的话，主耶稣在前面也说过了，马太福音20章23节啊，20章23节，那时候雅各跟约翰的妈妈啊，很可能是耶稣的阿姨了，就他妈妈跟耶稣的妈妈是姐妹。妈妈来耶稣面前求耶稣说啊，将来你在你的王国里面做王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耶稣当时就跟他们的母亲跟雅各约翰说，我必须喝这苦杯，这苦杯你们能喝吗？然后我们说马太福音26章27节啊，26章27节的地方，当然啊，26章27节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有说什么啊？就是这前面哈，这前面我们说耶稣设立圣餐，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也拿起那个杯来，啊，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这杯里面有血啊，杯里面有血，就说这苦杯的话是耶稣要我们流血，耶稣要我们流血。所以这个杯就代表耶稣要上十字架啊，整个上十字架的过程，上十字架的过程。所以耶稣是这时候他的人性，他害怕，他也知道这非常痛苦，他也想到在十字架上的话，所有的罪都会归在他身上。他跟父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想这也是我们能够学习的地方哈。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经过苦难的时候，任何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要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当然求神帮助我们脱离那苦难，但是假如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经过那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主耶稣一同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40节，来到门徒那里，他祷告完了，出去看他的门徒，见到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所以耶稣的祷告是有一段时间啊，但最重要的就记在那里啊。他祷告可能也是不只是那一句话，也有别的啊，有一段时间。所以门徒们等了等了，最后他们就睡着了。那彼得是睡着了，彼得是耶稣对彼得说话，因为彼得是门徒的代表，代表所有的门徒，耶稣对他说话。另外说彼得也在耶稣面前夸口过哈，他也跟耶稣这样的夸口，在约翰福音13章37节，彼得那时候也说他愿意 愿意为耶稣舍命，愿意与耶稣同死。啊，彼得说过那的夸口，那主耶稣现在就跟他说，啊，跟他说，怎么样呢？你不能跟同我进行骗食吗？就你都那说愿意跟我同死，现在我只要你就说警醒，不要睡觉，跟我一起来祷告。我祷告说你们也在外面祷告，但是耶稣就跟彼得说，连这样你都做不到吗？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呀，我们是不是像彼得一样呢？啊，彼得跟耶稣做过那承诺，愿意为耶稣舍命，愿意跟耶稣同死，但很快的他就不能守他的承诺了。我想这也让我们能够检讨我们自己哈。我们如果对主许过什么愿，啊，我们也许对主发了什么誓，我们都必须遵守，啊。那最近这个上个周三哈，上周三晚上在我家有弟兄团契，我们在看这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些领袖，我们看到马丁路德，看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的话，啊，他本来是去，啊，本来也，年轻的时候。就说超读大学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他读是读法律啊，并没有准备就说全就说一生来侍奉神，就说他，但是啊在那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走在野外啊，野外突然下了啊大暴风雨，雷电交加哈，他那时候害怕，他就那时候做了这样祷告，他说神啊，他那时候天主教对一个圣人祷告 Saint Anne， 对圣人祷告，救我的命啊，我的命救了我的命，我就要进修道院去做修道士，做神父。那结果他命保下来了，他后来就进了修道院做神父，所以他是对神许愿，对神发誓了，所以他遵守了哈，这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对神做怎么样许愿，做怎么样发誓，我们一定要照着去完成啊，照着去完成。在这里，彼得没有做到。他前面跟主耶稣夸口的那些话，所以主耶稣讲这些话也是责备他哈，不，责备得很，就说很软和哈，不是很强硬的责备啊，对他是一种责备，被主责备是理所当然的。41节，耶稣在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路人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知道，就说他们肉体软弱，知道门徒们的软弱，耶稣就鼓励啊，提醒他们。这里耶稣说警醒祷告，我们说警醒跟祷告是应该在一起的，要在一起的，啊，可以说是我们要祷告，我们才能警醒。我们要警醒才能帮助我们祷告，对门徒说来也是一样啊，警醒才能帮助他们祷告，他们要祷告他们才能警醒，而且耶稣说他们会面临大的试炼，因为这里说免得入了迷惑啊，迷惑这个字原文我们说看希腊原文啊，希腊原文说是试炼的意思啊，试炼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会面临试炼，你们就是要警醒祷告，不要在试炼之下跌倒，就是说试炼就是 试炼跟试探的话，其实希腊原文都是一个字，希腊原文都是一个字。一个试炼来临啊，我们不愿意接受试炼，我们一跌倒的话，就说那个跌倒的话，我们可以说试炼就变成试探了啊。那这个如果我们在试探面前不跌倒的话，那个试探是对我们的试炼。所以主耶稣是说他们一定要警醒祷告，才不会跌倒，才不会入了迷惑啊，才会站稳。再下来是42节，啊，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啊。主耶稣第二次祷告，他没有重复那个说，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现在是讲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行成全。所以我们说再说同样的话，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出来。那在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别的福音书，在路加福音22章43节的时候，路加福音22章43节记载同样的事情，有说到那时候有天使来增加他的力量，增加耶稣的力量，而且说耶稣祷告情形到汗珠像大雪点一样的流滴在地上啊！耶稣祷告非常认真的祷告，他在面临最大的事件的之前，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也是软弱也是忧伤的啊。他的人的方面，他是完全的人，他的人的方面正需要神的帮助，需要人的支持，也需要天使来给他力量，但是他还是愿意照父的旨意成全，愿意照父的旨意成全。因为天父要他来到世上，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上十字架是天父的旨意，耶稣也知道是天父的旨意，所以他最后是愿意照父的旨意成全。43节44节哈，啊，这样的看，他又再出来，又看到他的门徒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耶稣再回到那个比较深的园子里面，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啊，所以门徒们又睡着了。路加福音22章45节说门徒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忧愁都睡着，他们忧愁而没有警醒祷告啊。我们说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多么可惜的事情。我相信就在他们后来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一定回想以前的事情，他们回想到这客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要他们警醒祷告，他们没有警醒祷告，他们后来回想的话一定是后悔的，他们会伤心难过的啊，也向主认罪悔改的。主耶稣祷告了第三回，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就是要照父神的旨意成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三次都说几乎同样的话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是可以重复的，可以重复的，有耶稣的例子我们可以重复的啊，虽然耶稣也是说，就说你不要只做表面哈，表面上的话，有些话就是， 就说你不是真心的祷告，有些话你就表面上讲，你常常那样讲啊，也不需要的。耶稣告诉我们说，祷告是要真心的祷告。当我们真心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些祷告是可以重复的。而且除了耶稣以外，我们说保罗也为一件事情他自己说祷告了三次哈。他为什么事情祷告了三次呢？那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保罗是说为了他身上的刺，他向神祷告了三次。祷告三次，神没有听他的，神没有把那刺拿走。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祷告是有功效，但是祷告如果没有功效的时候，像保罗一样没有功效的时候，我们不要归罪神啊，不要觉得神都必须要听我们祷告。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啊，尊重神的主权。神他的旨意，神可以照着他旨意成全。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把神当作哈、啊，当作好像是我们中国人拜拜那菩萨哈、啊，拜拜的话他就应该听我们的话，啊，或者是就是说我们说阿拉丁的神灯哈、啊，那种就是说神灯的话哈、啊，我们要什么那个神灯出来那个人就要照我们的话做啊。我们神绝对不是那样的神，绝对不是那样的神呀。我们对我们神的话，我们要来爱他，要来听他的话，要来了解他的话，要学习神的话语，照神的话语做，那是我们最重要的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个四十五、四十六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耶稣看到门徒们的软弱，容许他们再睡一些时候。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耶稣容许他们再睡一些时候。但是很快的，他们都看到晚上哈、啊，晚上如果一群人拿着火炬来的话，很容易就是远远的都会看到，是不是？他们看到有一群人拿着火炬来了，耶稣就跟他们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是他被出卖被抓的时候了。所以在克西马尼园啊，这个盼望已久的时候，可以说是耶稣来到世上目的就是这个时刻。这盼望已久的时候到了，克西马尼园我们说也是压榨橄榄的这名字就压榨橄榄的意思，所以被压榨成为橄榄枝。这整个过程也要就是说也要到达最高潮。所以在祷告之后，耶稣就得到力量啊，是要经过这个可怕的过程，要完成他的救恩。他就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去面对那样的事实，看了卖我的人进了。四十七节到四十九节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犹大来了啊，犹大是他已经决定要出卖耶稣，然后他又最后的晚餐他离开了，离开的话就到大祭司的府上去了啊，跟他们讨论啊怎么来抓耶稣。但犹大也知道耶稣常常去克西马尼园，所以他就带了一批人到克西马尼园来啊。犹大是在前面走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就犹大给他们一个暗号， 因为晚上哈、啊、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他跟他们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就是你们要抓的，你们就可以拿住他。那犹大就到耶稣的面前跟前就说，他请拉比的安啊，他请他的老师的安，就跟耶稣亲嘴。我们说哈、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看了这个四本福音书，我没有读到说任何别的门徒有跟耶稣亲嘴的事情。其实亲嘴是表示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亲嘴表示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在这里犹大就用这样最亲密的方式来出卖耶稣，来出卖耶稣。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出卖主耶稣的人常常都会表示出来他们跟耶稣的亲密，他们跟耶稣的亲密。犹大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真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圣经上只是说他要负他的责任，他是一个灭亡之子。那犹大也许觉得他还是爱耶稣，那他可怜耶稣，他不晓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把耶稣当作一个人。那这时候耶稣是快死了，他也许他觉得他还是对耶稣有点爱哈，他可怜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跟他亲的嘴啊，也许他自己心里觉得就是说就是那样的想法。他也看出来犹太人的领袖是要杀耶稣的啊，他也许他自己这样讲，假如他不带领他们来抓的话，也有别人别的方法会来抓耶稣的，这样他当然就说他要替自己找到理由哈，可以原谅他自己。其实很多出卖耶稣的人也都表面上说他们爱耶稣，表面上他们说他们爱耶稣，尤其就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哈，我们尤其最近两百年有很多神学家攻击圣经啊，攻击圣经，他们否认圣经是神的话，而且他们常常打着耶稣的招牌。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圣经跟耶稣的博爱的精神不符合，所以他们爱耶稣不爱圣经。所以这样的做法就是说真的就是要出卖，这出卖耶稣的人是会跟耶稣亲嘴的啊，这教会的历史上都不断的出现。下来是第五十节，五十节是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来要做的事情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就拿住耶稣啊，耶稣没有称呼犹大说叛徒，耶稣称他是朋友，所以耶稣是很温和的人哈、啊，他也不愿意就说随便就啊，就说随便就严厉的责备人的人，他没有责骂犹大，而称他做朋友。这表示什么？说耶稣是有他的王的身份，做王的人有王的风度。耶稣是王，他做王的身份，他不降低他自己的身份，跟一般人一样。啊，耶稣他也没有反抗，而且他为了保护他的门徒们，啊，他不反抗啊，因为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说。耶稣在这时候说了一句话，你们若找我的话就让这些人去吧，不要抓我的门徒们，让他们去吧。 下来是五十一节五十二节哈，有跟随耶稣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五十二节，耶稣对他说：“受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哈，要保护耶稣的话，不要动刀，不要动刀，不要动刀。我想这也是哈，我们我们就说圣经上告诉我们和平，我们基督徒的话和平是最重要的，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哈，给在上掌权的人可以拿剑的啊，就是国家的话是可以拿剑，但是我们个人的话我们不要动刀，即使吃亏的话我们也不要动刀。这也说我们的手不应该放在刀鞘上面，而应该是合起来哈，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而且就是说谁拿起刀来呢？是哪一个门徒拿刀的？大家记不记得？
彼得
哈，那约翰福音里面就写的是彼得。约翰福音写的最晚哈，写的时候彼得都过世了，就把彼得名字写出来，说彼得动的刀。而且那里也说大祭司那仆人被削到耳朵，那仆人名叫马勒古。所以我们动刀不能帮助神的国，动刀用武力建立的最后也会被武力推翻啊，这个是那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说门徒的错误，削了人的耳朵的话，耶稣还把这个耳朵拿回去把那个耳朵等于说是今天是用手术可以那样做，但耶稣把耳朵放上去，耶稣有能力，那个耳朵就恢复了哈，就恢复了。就是说门徒的错误耶稣来弥补。再下来那五十三节五十四节，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够应验呢？耶稣说他是掌管这一切的，他是神，他可以有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拯救他的，但是他来到世界上目的就不能达到了。所以耶稣是要神的话的应验，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必须要完成。五十五节，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啊，所以这很显然的就是说他们晚上来的时候还一大群人来，一大群人带着刀棒来的兵器来，他们也害怕耶稣是行神迹的，有能力的，所以他们觉得人多势众啊，万一需要就是说很多的人来跟耶稣对抗的时候，他们人是够的，这是他们的想法。五十六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为了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啊，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们离开他逃走了啊，门徒们一直都很困惑，是不是一直耶稣也跟他们说会被害，门徒们也不了解耶稣跟他们说会死后复活的话啊，因为没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们这时候是不了解。那这时候当然就是说看到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他逃走了。而且这也是主耶稣预言的，预言说他被害的时候，门徒们都会四散啊，四分五散。所以那时候彼得就说，别人那样做我都愿意为你舍命。那耶稣接着跟彼得说， 在鸡叫三次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在那时候在那状况下，我们也不需要怪门徒啊，如果我们在他们地位的话，我们也一定是会那样的哈，我们一定也会是那样的。所以门徒们都离弃了耶稣呀，我们不会比他们更好。我们说啊，在教会历史上是有很多人哈，为他们信仰殉道。我想我们今天哈，我们说在当时的状况，我们不会比门徒们更好。但是经过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我们有了完全的新约，有完全的神的启示，而且圣灵也跟我们同在，而且我们历史上很多人的榜样，他们都为主殉道了。所以我们今天哈，今天如果我们遭受逼迫的话，我们是可以要准备哈，准备说呀，我们相信的是真的哈，我们这肉体的生命可以被害，但是我们的灵魂是到天上啊，那永远的乐园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主耶稣被抓，跟这个啊犹大来出卖他，然后把耶稣抓起来，然后门徒们就四分五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哈，实在看得出来真的是耶稣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还知道那是个苦悲，但是他愿意照神的旨意成就。好，今天我们看到这里啊，时间是差不多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呀，我想我们是思想到耶稣的爱，那我们真正了解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哈，回报他的爱啊，回报耶稣对我们的爱。好，我想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在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做过那样的祷告。他知道是一个苦悲，他知道我们的罪都会压在他的身上，但是他最后他愿意照父神的旨意成全，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愿意负担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我们天上父神，这是神在创立这世界之前就已经是定下来的救恩的方法，救恩的事情，让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罪的可怕，看到罪的问题，也知道我们自己的罪的问题必须好好的解决。神给我们准备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死，这样我们相信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求神就帮助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人，求主就打开他们的心眼，他们看到神真的是爱他们的神，耶稣真的为他们成就了救恩。那我们相信呢，那我们在查考这段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爱我们的心，那我们对主说，我们愿意更多的爱他，更多的服侍他，更多的服侍教会。我们下面我们要一起用餐，求神就帮助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我们彼此勉励和彼此关怀。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这边有新的杂志哈，也有昨天晚上祷告单啊。